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线上呢，连着的是我们另一位 co-host， 唐韵，唐韵好。
高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已经是2月6号了，我总说哈，唐韵有没有这种感觉，日子过得飞快，二月份第一周又过去了。
是一周又一周，52周一年就又过去了。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和往常一样啊，我们继续呢关注今天的市场的变化。然后呢这个世界呀真的是处于一种动乱动荡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今天发生了两次连续的将近8级的地震，两次都是7.8级的这样的地震。那现在呢已经至少造成了近4000人啊，奔着5000去了这个死伤。那么这个两个地震的强度呢是强度非常之烈哈，这是今天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间谍气球的这个事件呢仍然在发酵之中，包括在今天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承认了在拉丁美洲国家上空漂浮的这个气球啊也是他们的。然后呢这个周末他们也不断的在抗议，但是不管怎么着市场呢对此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那今天呢像港股包括呢中概股，无论是在内陆还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啊都是大跌。恒生指数啊一度呢是下跌了500多点哈，跌幅超过500多点。啊，我这是今天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上一周我们讲过哈，是叫做决策周， Rex 也给大家分析过，多个央行呢是发布了他们的利率决策，然后呢也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不出乎市场预料之外，但是呢官员的发言呢被解读的非常鸽派，所以股市呢一度大涨。但是在上周五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指数呢远远超出预期，那么这个数字呢直接就导致了市场承压，因为呢他们认为啊这么强劲的就业数据很可能导致呢联储要继续加息，经济呢仍然是过热。那么这个呢也就直接导致了今天美国主要股指呢承压之后呢全部是走跌的，这也是从周五公布了非农就业指数之后呢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跌的。然后今天包括高科技股哈、也都是卖压非常的大，美债殖利率呢全部都是攀升，连续2天都在攀升。今天不仅是美国，包括欧盟、英国等多个央行的官员呢都在为他们的对外的这种发言之前的表态一些观点呢再做出进一步鹰派的解释，包括今天美国的一些官员，所以这些呢都是对市场形成了压力。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美股哈是道琼斯指数是今天美股全部都是收跌的啦。唐韵给大家看一下各个指数的收跌情况。
好的，今天是道指跌了34.99点，跌幅是0.1%，报33,891.02点。纳指呢是跌了119.5点，跌幅是1%，报11,887.45点。标普500的指数是跌了25.40点，跌幅是0.61%，报4,111.08点。这是各个股指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我们看到科技五大天王啊集体走低，像苹果呀也跌了1.79%， Alphabet 跌了1.79%，微软跌了0.61%， Meta 也跌了0.25%，亚马逊跌1.17%啊，上个周五跌了8%，超过8%，今天继续走跌。道琼呢它是成分股也是大部分都收黑了，像Cisco 啊思科跌了2.18%，还有这个 Walgreen 他们呢是跌了2.18%， Nike 也跌了1.47%，美国运通跌了1.33%哈。费半呢是普遍都受挫了，像 AMD 跌了2.8%，恩伟达跌了恩伟达还好0.052%，应用材料跌了1.91%，德仪跌了0.71%， Intel 呢跌了4.22%，高通也跌了1.55%，美光跌了3.89%哈。那台积电啊，这个台股的 ADR 是全部是收跌的，台积电今天也跌了近3%。那这是整个股指和几个板块的情况。 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消息了，一个刚才我提到的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继续飙升，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上升了11个基点，攀升到3.64%，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涨了18个基点，现在是4.49%，这个情况上下在浮动。 ICE 的美元指数呢也是今天升了0.76%哈，进去也打压了整个美股。然后刚才提到了，不仅是美联储，包括整个上一周的欧洲的一些市场也都是受到了欧元区通胀呢出现了放缓的这种迹象的这种刺激，所以整个还有消费者价格的降幅也超出了预期。还有呢这个剔除能源呢食品呢核心通胀指标呢也是维持在最高的水平，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些事情呢直接就是打压了吧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哈。那我刚才提到呢就是欧洲方面呢，我们看到基本上也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在去放出这样的比较鹰派的，像一个叫做 Hausmann， 他是最新一个强调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重要性的欧洲央行的官员哈。那他呢就讲到说加息之路远未走完啊，远未走完。还有一个呢管理会成员呢，他们也说打算下个月呢再进行50个基点的加息，可能呢也不是最后一次啊，这就是放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一度上涨了11个基点，欧洲央行呢峰值的压住也升到了3.5%啊，然后包括周一啊导致抛售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全线走高。随着交易员将对利率的峰值压住呢上调了4.39%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不光是美国，整个的欧洲市场英国啊利率全都是上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股市直接导致股市的这些影响的因素。同时美国我刚才提到了亚特兰大联准银行的总裁波斯提克 Bostic， 他呢今天接受采访，他也提到了周五的数据非农就业报告远超预期，意味着美国央行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他说呀终点利率可能会高于先前的预期。这是今天的一派发声啊。明天周二美联储鲍威尔将呢在华盛顿 DC 的一个叫做经济俱乐部发表重要的讲话，大家呢都在看他明天呢会不会对他之前周三的这样的决策声明，包括答记者问过程当中的这个话呢会不会往回收啊。昨天我们在上周请了专家也为大家分析了，就是市场过度鸽派的解读了鲍威尔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放缓或者是解读啊他这样的一个鸽派的看法。那么明天会怎么样呢？所以明天将会是随着这个呢有所动作。明天还有一个呢是拜登哈，他是要进行国情咨询，国情咨文，发表国情咨文。然后今天也蛮多的一些事情的。一会儿呢我跟唐韵会讲到啊，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影响香港以及大陆中概股市场的这个气球门事件哈，远远没有停止。那么明天呢众议院他们今天已经大概通过一个谴责案，明天想呢去谴责拜登政府在气球门上面的比较迟钝的反应。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哈，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今天呢在 ABC 早安美国的节目当中接受采访，他表示呢说美国劳动市场啊非常的强劲，他看到呢说美国的经济衰退呢可以避免硬着陆啊，可能是保持一个温和的这样的强劲，因为通胀大幅下降，而且呢经济仍然是有着韧性和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动势。他说当你有50万个工作岗位和50多年来最低的失业率时，就没有经济衰退的问题。我看到的是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且经济保持强劲的路径。他说呢膨胀啊通胀仍然是过高，但过去6个月一直在降。考虑到呢现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像什么降低汽油和处方药成本的措施，所以他认为通胀呢可能还会大幅继续下降。这是耶伦的说法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是高盛啊，也是和他的观点比较像。这是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在今天他对于呢就业市场持续强劲，他预测呀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几率已经从35%降为25%啊。然后呢尽管如此呢他说美股 的估值仍然是高。今年呢，最好的时光，2023年刚近一个月，他说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呀，到年底之前很难再进一步上涨哈。这是高盛的分析师，和刚才耶伦的那个比较像。这位经济学家呢，他是认为哈，他说，通胀呢快速的下降，这个呢就是印证了联储认为可能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这样一个观点，也强化了呢联储在三月和五月分别再度升息一码啊，就是25个基点的这种倾向。同时呢，其他的经济体优于预期的成长也有益于美国。他呢是预测欧元区将躲过经济衰退，他认为呢中国的经济会快速反弹哈，这是他的观点，光是他了，前一段时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呢，对这件事情又打了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呢是随之马上哈敏感的反应市场。他也预测了标普五百今年开年以来呢是已经上涨了7%，所以呢大家都在好奇这个涨势啊，开年的涨势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们以前为大家分析过，通常呢开年的这一周或者是一个月涨势好的话，接下来呢都会有一个70%以上的历史时间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今年会怎么样呢？啊，那他认为呢今年没有什么可涨的了哈。这是刚才我讲到的几个对今天市场的一些关注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这个地缘比较大的地缘政治，请唐韵跟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个香港恒生指数随着气球门的这个事件，它是如何进行波动的？
好的，平时的节目上高姐我们是没有给大家报恒生指数的啊，今天因为这个气球飘的惹事惹大了哈，所以香港中美关系的紧张让香港的股市也是在大跌。港股恒生指数呢，星期一是低开311点，之后跌幅继续扩大，曾经啊最多是下跌超过了500点，最后呢恒生指数是全日下跌了438点，跌幅达到了2%。大市的成交呢是1360亿港元，其中呢恒生科技股的指数呢全日下跌了3.7%，主要呢大企业如腾讯下跌了2.1%，阿里巴巴下跌了2.7%，美团下跌了5%。摩根士丹利呢对此发布了他的报告，说中美关系紧张呢或许会引起短期的市场波动，但是对股市的直接影响呢估计会是有限的。但是高姐，我刚才听你在节目上也说这个事情其实还远远没有截止，你对接下来近期的一段时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中方呢一直他是非常强硬的嘛，他无论是国防部还是他的外交部哈，今天他还承认了拉丁美洲上那个气球也是他的，还强调是民用的。那这个美国国防部包括呢他们自己已经就直接就说了嘛，你这个就是监视性的卫星，因为你上面有动力装置，你有螺旋桨，而且呢你可以控制的。那他就是瞪着眼睛这么否认。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发表了一些社论呢，就直接说白宫啊欠美国民众一个交代，里边就问了很多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你为什么要等，把它都已经飘了美国那么大一段距离，你才把它打下来啊？你为什么蒙大拿？你怎么知道就要会伤害到2000人或2500人？这数字从哪来的？他也质问呢，美国政府呢，你到底第一次发现、首次发现的到底是在哪、什么时间发现的？那还有呢，就是你发现了，你还是说你没发现，是来自于美国的老百姓啊，人家拍了照片，你才不得不去公布这件事情。你们是不是打算就是让他飘走了？就你们就为了布林肯访中，所以你把打算就这么飘走不管了？那他呢也是就质问哈，就是质问拜登政府。同时呢，他这里边也讲到，就是哎，那你包括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布林肯要访问中国之前，你中共政府搞这么一件事情，那习近平到底知不知道啊？知道了就更糟糕了。如果他们就是为了阻挠布林肯去访问的，也是更糟糕了。所以呢，他这里边问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啊。那共和党这边对这件事情也不放过，所以他们今天就要通过一个谴责案，要想明天呢去通过这个决议。但是能不能通过呢？就看吧。那是如果党派划分的话，在众议院他是可以通过的。明天他要在众议院去讲国情咨文嘛，所以这也是一个看点。至于说未来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呢，拜登政府呢仍然是表示说，在条件适合的时候还会请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现在国内啊，就美国国内的舆情是非常的大的， 包括呢共和党这边，你看着它这些碎片已经打上来了，捞上来了之后，看看怎么去怎么去解读吧。到目前为止呢，中方的态度虽然是很强硬啊，国防部啊和这个外交部啊，包括他那个所谓的大使准大使，但是呢华尔街日报等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语气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硬的，就是能看出来中共方面想快速翻篇儿。可是这不是说你想翻篇就翻篇的，包括呢在这两天中共方面的所有的一些动作都蛮有意思的，比如他说哎，我们没有邀请布林肯来美国来中国呀，我没有欢迎啊，你们美国单方面宣布那是你们美国的事儿啊，就跟小孩子耍皮赖似的。包括呢现在就死咬着那是个民用的，然后呢从刚开始的否定到现在强烈抗议啊，就是所有这些动作也成了国际上的一个笑柄吧。那你一个大国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你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拜登政府现在这种软弱也遭到批评，那么中共这边呢也是很有意思，也有说呢军方的强硬派是不打算让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所以接下来的走向我们还得再去观察。但是拜登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我个人认为很可能会对2024年的大选呢带来这种负面的压力，他不可能对中共太软。所以呢这件事情被曝光出来之后，现在美国这边这么力量这么大，布林肯什么时候去中国这都不好说的了，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哈比较大，还在继续发酵之中。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彭博的消息，他说乌俄战争已经将近一年了，美国呢可能最快会在本周对俄罗斯制造的铝啊去征收200%的关税，持续呢在保持对俄罗斯的压力，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对铝的大宗商品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是今天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我们在上周说过那是个决战周，除了央行多个央行去发表政策之外呢，本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周哈。那上个周除了央行之外还有重要的一些企业的财报，我们看到苹果呀等等。那么本周呢也是哈，都会有相当多的行业的代表性的企业呢发布他们的季度财报。那这个呢也将会对明天或本周之内的股市呢带来一定的影响。让唐韵给我们来看一看吧，都哪些企业。
好，在本周呢将发布财报的这些企业呢，就是多半是媒体啊、网约车还有私募股权等领域。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周二发布财报的大的企业，有 Carlyle、Chipotle、DuPont 还有 KKR 还有一个 Prudential Financial。 周三呢是 CVS、 迪士尼、福克斯、优步还有百胜品牌。周四是 AV Inc、 Apollo、 Kellogg、 Lyft、 News Corp、 PayPal 还有 Standard and Poor's Global。 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显示呢，由于大约一半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的公司已经发布了财报，根据目前的公布的财报收益呢比上年同期大概会降 5.3% 左右，这是我们这一周关注的企业情况。
同时呢这一周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济数据都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和观察的，像明天美国的商务部将公布12月份美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情况。因为呢进出口这种下降，在11月份的时候它的贸易逆差缩小呢超过了1/5，进一步呢看出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全球经济的需求疲软。如果明天公布的这个数据呢继续疲软的话呢，这就是等于说预测呀未来美国的这个经济呢也是不是太好吧。这是明天，然后刚才我提到了鲍威尔明天有个讲话，还有呢明天呢澳大利亚的央行也会呢去在决策会议上宣布呢再加息0.25%，但是呢这有可能是他们在去年5月份开始政策紧缩之后呢可能是最后一次行动哈，他们这个行动可能跟加拿大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预计通胀呢应该在今年呢会放缓，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关注着明天澳洲美联储在2月10号的他一些最新的一些预测。周三的时候呢是纽约 联储行的行长 Williams， 他呢是接受华尔街日报的 CFO Network 峰会上会接受采访，所以现在呢这些官员的态度呢都会对市场哈，他会不会再偏鹰了？今天已经开始了，估计啊本周之内可能都会偏鹰一点了。周四呢，美国劳工部要公布2月4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不用说了哈，这个呢已经是联储也都要在看这个事儿，看这个数哈，在上一周的时候这个数字呢是下降的，也是创造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哈。它本身呢就是，如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和少，就能看出来裁员的这方面啊到底是如何。另外呢，在周四还有中国统计局公布1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数据，在去年的时候呢，它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比前一个月高了1.6%，哎呀，就听听而已吧。在中国大陆这个数据简直了，中国的消费通胀数据要远远高于这个。周五呢，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第四季度的 GDP 的数据，美国方面的密西根大学将发布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所以呢，这都是本周之内哈，整个联储大家都在关注的几个经济的报告，然后我们也是看看哈，整个市场都在关注着。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日本央行的事情哈。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呢，因为联储在涨息啊，所以呢，这个联储的政策对市场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包括企业，所以稍稍一个动作都会引起波动。所以今天呢，日本的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对马上就要卸任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呢，他的接任者是可能是他们的副行行长，叫做宇宫正佳啊，说跟他做了接触。结果呢，这个消息被日经新闻报了之后，整个的日元就开始往下走跌呀。然后来呢，多个官方消息都出来否定哈，没有这个事儿。所以呢，今天这个波动的蛮厉害。那一度呢，跌这个日元波动啊，在今天早晨的跌幅呢超过1%，一美元一度跌是兑换132.5哈，创出了1月12号本年新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呢，这个接触的这位啊副行长和这个黑田东彦，他们等于说一伙儿的啊，他是坚定的执行者，也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都是这种宽松政策的执行者。这是我们前边所看到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国的一些消息，之后呢我们会请 Max 大家一起关注美国个股的情况。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 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 Milpita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连线呢现在哎有唐韵，还有呢 Max 你好。
哎你好。
这样吧，唐韵，我们先给大家去看一下个股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几个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好不好？
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今天的一个股票啊，我们先选哪一只股票？
唐韵呢，在这个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下特斯拉啊，今天的高科技的四大龙头股呢全部是走跌的，但特斯拉是逆势继续上涨，今天涨了2.52%，现在是每股194.76元，很快就要见证超过200了。好，唐韵继续。
好的，那是不是要请 Max 再给我们说一下特斯拉？每天都说，
对呀，这热门股票嘛，对。
麦克斯，看看你是不是有补充的？对特斯拉有？
特斯拉在一个月内都是看涨了，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如果你长期都是一样是看涨了，长期来说，如果五年以上的话是看涨了，所以你定时定额买入也是可以的，因为定时定额的好处就是你不会买到，最高价，这样子啊，但是而且你也不会错过了，当然如果你要安全一点的话，你还是可以等它跌了再买了，但是因为跌了到差不多120左右了，但是它也有可能继续攀升嘛，对不对？所以定时定额的好处就是它继续攀升，你也不会错过。
好的，谢谢 Max。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个大公司啊，谷歌。谷歌呢，它是在今天2月6日呢，透露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它也要推出一款聊天机器人，和我们在上周谈到的ChatGPT 啊，这个机器人相竞争吧，它的机器人叫做 Bard。那么谷歌公司呢正在寻求将强大的新语言人工智能引入到互联网搜索业务的这一场竞赛当中呢，准备他们要收复他们的失地。那像 ChatGPT 呢这样的智能机器人确实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苹果呢在下周也会有大的动作。据说呢它是要召开一个年度内部的 AI 峰会，但是只限于苹果的员工自己能够参加啊。那像 ChatGPT 这种聊天工具啊，使得很多的工种啊，很多的工作岗位他们会面临失去工作的一个风险。在最近呢，联合国的贸发组织在它的官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如何影响工作和就业。总的来说吧，这个文章就认为说，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一些中高收入的国家最有可能呢从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当中获益，因为他们在高技能劳动力的可用性和互联网的下载速度方面呢是高于平均水平的。相反的，低收入还有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方面呢就处于一个糟糕的境地，因为他们的技术工人的比例较低，下载的速度也相对的较慢。好的，这就是关于谷歌啊，他们今天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讲一下谷歌的股票？
谷歌的股票，谷歌现在是102块美元了，它的股价102.9块美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啊。谷歌，长期来说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也是可以考虑逢低买入的，如果是长期投资。
好的，接下来的话呢是一个食品行业，大家去买肉常常有泰森这个品牌啊，肉类的公司啊，巨头泰森，它在今天呢收盘是下跌了5%。此前呢，泰森公司公布的季度收益啊是低于华尔街的预期。TSN 这家公司啊，它的上季度的报告啊给出的数字是它的净收入为3.2亿美元，而预期呢市场预期是4.8亿美元。 在这个预期内它的销售额是133亿美元，而预期是135亿，这个差不多。该公司表示呢，就是牛肉的销售受到了压力，因为与一年前相比呢，红肉的价格是下降了8.5%。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泰森食品的股价下跌了23%。那接下来它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Max？
泰森
，TSN，
现在是61块美元哦，它的股价，短期内一个月内，哪怕是一年内哦，都是看跌的。下跌的趋势，那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是要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啊。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它最高股价是来到差不多90美元了。如果是要比较安全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在大概50-60美元以下了，50-52美元这样。
好的，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比较非专业的问题啊 ，Max？ 就是一个食品公司现在都在物价都在涨啊，感觉都是供不应求。它的股价还会下跌，这个从你的技术分析上能够看到原因吗？
一家因为股价它是反映了人们对它的一个预测。就是前景的一个预测，所以，看好还是不看好了。但是，如果你是说股价的话，哪怕一间公司，它现在赚很多钱，你有很多，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的，比如说管理的怎样啊，或者是其他的它的支出又怎样，是不是入不敷出啊？这还有其他的基本面的因素在里面的。但是如果你讲短期内的话，很多时候它是比较投机性质的，它纯粹就是人家的炒作也有可能。长期来说，它就比较有可能反映它的基本面了。所以如果这家公司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5年以上的话。
好的，谢谢 Max。接下来我们来看 AMC 哈，这家娱乐公司，它最近推出来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座位啊，他的电影看电影的这个座位的票价，在高峰期呢，他要根据你座位的不同的位置调整价格，前排的呢价格就比较低，中间的黄金座位的价格就比较高，这个有点像我们去看秀啊那种高档剧院的那个价格的一个分布，这个政策推出来了之后，没有想到啊，客户重返影院的速度依然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票房数字呢仍然是顽固的低于大流行前的一个水平。不过在今天它收盘是上涨了11%。AMC Max 这只股票您怎么看？接下来，
AMC 现在股价是6.8美元呢，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长期来说啊，短期，哪怕半年、一年、5年。以上都是看跌的，所以它最高的股价在2021年6月曾经来到差不多接近60美元了，现在只是6.8美元了，它是接近它历史的低点了，差不多2块美元了，所以长期它是看跌的，当然如果是它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想要尝试的话，也是可以少量的买入，然后但是见好就收。
好的，接下来一家公司呢是波音啊，波音呢，因为今天啊，它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它计划在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要裁2000个白领职位。总的来说要通过减员和裁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波音公司的高级公关总监啊，叫做麦克，他表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一些公司职能啊已经发展得相当大了，随着这种增长，官僚主义或者是低效的不同系统往往会出现，所以呢他们就在精简。他上个月也表示将在2023年还要雇佣10000多名员工，但是呢是去一些支持职位，但是呢这一些 支持性的职位呢就被裁减，感觉上有点像后援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啊被裁减。那当时波音公司承认呢将减少一些支持职能部门的人员配备，这一举措呢是让它能够更好的调配资源，支持当前的产品和技术开发。这是波音公司今天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裁员的消息。那这个裁员会不会让大家看好它的未来的发展？ Max 您怎么看呢？
波音现在的股价是$206哦，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在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是我们拉长时间，大概拉长到一年五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波音公司如果要长期投资，可能你要有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啊，就是五年以上的五年以上的持有力了。它在2019年来到股价最高，差不多$400多，现在是$200多，$206了，差不多减半了。如果要比较安全的买入的话，长期投资有你以上持有力，你可能可以考虑大概来到$130左右。
好的，谢谢 Max。 接下来这个公司也是消费品公司啊，雀巢，我们喝的雀巢咖啡。NESN 代码，那雀巢公司呢，它的首席执行官 ULF Mark 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接受法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的时候说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完全转嫁他们的成本，所以呢该公司的产品会进一步的提高价格。这位高管说呢，价格的升幅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一个增长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雀巢公司在许多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能源支出都在上升，劳动力也在上升。从2020年底到2022年中期，公司的毛利是下降了大概3%。所以雀巢在未来会怎么样呢 ？Max，
雀巢是在瑞士上市的这家，对吧？
对，是的，是的。
现在股价是111.48块，瑞士法郎。然后它在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但是五年以上是看涨的，就长期投资它也是看涨的。所以，但它最高的股价在大概2021年来到$127，127瑞士法郎，所以现在是111瑞士法郎了，是接近高点了。所以要稍微比较安全一些的话，可能你可以考虑大概来到110瑞士法郎左右，大概100瑞士法郎左右，这里就。可以考虑少量买入。
好的，谢谢。接下来这一家呢叫做动视暴雪，它的英文应该是 Activision， 代码是 ATVI。 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是刚刚公布了第四季度的财务业绩。该公司呢第四季度的营收是$23.34亿，同比增长8%，净利润呢是$4亿，上年同期呢是$5.64亿，是下降了29%。摊薄以后每股的收益呢是$0.51，上年同期呢是$0.72，所以调整后每股的收益是$1.87，高于市场的预期$1.52。第四季度呢，它的净预定同比增长了43%，达到了$35.7亿，也创了季度的一个记录，高于分析师的预期。游戏内的净预定呢，同比增长46%，达到了$18.2亿，每月的活跃用户呢是3.89亿，市场预期呢是3.88亿。微软在去年曾经宣布要以$690亿的价格收购，这家叫做动视暴雪 Activision 哈，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谈，正在接触，希望是在今年6月30日能够完成交易。所以 Max， 请你看看这一家好吗？
Activision 现在是71块58美元了，它的股价，在 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它是看跌的，啊，五年以上它才是看涨的。它在2021年也曾经来到差不多$103左右，它的最高的价位。现在如果是要比较安全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它，当它来到差不多$62左右。
好的，谢谢 Max。 最后一家是戴尔电脑，戴尔。那戴尔公司呢，他宣布要实行部门重组，预计要裁员5%，并且呢计划在2023财年的第四财季确认重组的一个相关的费用。他的 CEO 呢，也他的COO 啊，叫做 Jeff， 他也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公司面临的市场情况是继续的恶化，未来是不太确定的。那现在大家对电脑的需求都在走低，像这样的一家老牌公司啊，它的未来股票发展会怎么样呢 ？Max，
Dell 现在的股价是$40.96。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看跌的 ，OK， 但是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当然它会比较波动一些啊。它在2022年的时候，曾经股价最高也来到$60左右，所以现在要比较安全的话，当然可以考虑在大概三十美元左右。这里可以少量买50。
好的，高姐，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啦，我们的个股情况呢就这样。本周呢还有一些企业的财报，我们会继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和唐韵给大家带来一组呢关于美国经济走势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些消息呢，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呢，会有一些帮助，好不好？谢谢 Max。
Shereen 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Shereen 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妈妈今年72岁，不到30岁就有了干咳的毛病，这么多年来试了各种药，还尝试了偏方，但都没有用。从2015年服用扁康丸，在服用了6个月之后，妈妈几十年的老毛病竟然好了，扁康丸真是太神奇了。
我在8、9岁的时候，由于感冒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变成了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最后遇到了扁康丸，服用了第7瓶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了。现在每天感觉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谢谢扁康丸。
扁康丸传统医学50年实证，帮您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一组关于美国的一些消息吧。在这个之前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来自于美国最大的一个一所啊，比较大的一所上市的基金组织，他自己的 CEO 啊，他们对最近市场的走势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呢，接下来的美股啊，包括新兴市场可能呢会大跌。他认为呢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从去年十月份以来，美国的财政部对市场注入了海量的流动性，所以呢，在过去这开年以来呀，新兴市场也大涨。但是呢，在一月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触及了债务上限后，美国政府实施非常的常规措施，在撤走流动性，未来两个月呢，新兴市场将出现抛售的这样风潮。这个呢是和看好新兴市场的摩根史丹利的华尔街巨头不一样。刚才我说的这家公司呢，是全国最大的、全球最大的公开上市的对冲基金，它叫做 Man Group 英士曼集团。它是预计呢，新兴市场将迎来抛售。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新兴市场的债券创造了十年多以来最大的月度的涨幅，就过去这一个月，美元呢等等的这些硬通货的单位的债券呢，从去年十月中以来回报率呢大概是13%。因为大家都在压住美联储今年会暂停加息，也看好呢中国解封之后会刺激大宗商品呢生产国的经济的增长，所以不少的投资者呢重新去压住了这种新兴市场的股票。那么英士曼呢，就是 Man Group， 他们呢则认为用经济面的改善来证明今年的房产投资可能呢会有惊人的反弹，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他们就认为呢，风险资产必然会出现逆转。所以呢，就是这个对冲基金的驻纽约的债务策略主管他是对媒体呢表示，他预计是两个月，会出现新兴市场的抛售。人们已经增加了风险的敞口，大部分反弹呢已经发生了。现在呢，当流动性状况改变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呢，原来自己大力看涨的一些非常高的风险的资产呢，可能会风险太大，他们会遭到抛售。他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去听一下。他说呢，就是美国财政部注入的流动性，让市场的价格走势与基本面发生了不一致。因为呢，这个注入的流动性啊是巨大的。他是讲到啊，在去年十月末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存放在美联储的现金减少了大约3490亿美元，之后呢稍稍有一点点回升。那么这个减少的量哪儿去了？就是增加到这个流动市场当中了。所以呢，这就是他认为的啊。那么财政部呢一月份开始实施的措施呢，扭转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财政部在美联储现金余额的变动走势。一月下旬呢，余额不减反增，这就导致呢金融系统出现了类似于量化紧缩的效果，流动性在减少。同时，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出现了这样的逆转。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种流动性的被撤回将导致抛售，这就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走势吧。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化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消息。根据华尔街日报呢，他说呢，美国房地产市场啊，现在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其中呢，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吸引了更多的买家入市。那么30年期的住房贷款平均利率已经是目前从去年11月超过7%的20年最高点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6%。这主要是美联储呢即将结束加息的一个迹象做出的一个反应。这已经给市场带来了一些新的买家。从去年年底以来呢，抵押贷款申请是上升了1/4。一项衡量已签署房地产合同的指标，在经历了6个月的下跌以后呢，在去年12月底开始回升。经纪公司Redfin 的内部数据显示， 联系房地产中介开始购房的人数已经从去年十一月的低点开始反弹了。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呢是经济如何应对最近几周金融环境松动的一个晴雨表，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发展吧，很多人都预测说今年的房地产市场都可能是缓慢的一年，住房活动仍然比前一年会大幅下降。
房地产，然后美国的经济的情况呢也是给市场带来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些影响咯。唐运好像今年还是有裁员的，对吧？
对，刚才是说了一个波音开始裁员200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像戴尔啊也要重组，也是裁员5%。对，就是从企业面上看各家公司的日子真的不太好过。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好不好？因为呢大家都担心这个市场啊，就是经济会不会出现软着陆啊，衰退呀、等等的啊。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有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它是说现在美国各个州啊现金非常的充裕这种情况呢可能会缓解大家一直担心要出现的这种经济衰退。他这个文章讲啊，进入到今年各州政府的储备会创下历史的新高。经济是从大流行当中开始复苏之后呢，加上联邦刺激资金大量涌入，让呢各个州的国库啊，包括美国联邦的国库也非常的充裕，使政府能够为紧急情况呢来储备资金。根据全美国州预算官员协会的数据，本财年各州将持有1368亿美元的应急资金，高于一年前的1345亿啊，68减去45，中间的差23亿啊，就多了23亿美元，创下了呢新历史新高，还是从1988年到现在，今年的数字呢将占整个总支出哈、总支出的大约12.4%啊，这个比例是不小啊，你这个支出里边大概12.4%都会，应急资金啊。那与和联邦政府不一样，大多数的州和地方政府它每年都必须要做预算平衡，然后呢这个意味着呢如果你必须要抵消，如果税收收的少的话呢，它就会通过削减支出啊，裁员呢来把这个赤字哈、给它冲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让经济更加的下滑。所以呢如果这个州的政府的健康的储备呢就可以让这种削减呢、裁员呢等等呢变得没那么必要了。所以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的消息哈。举个例子，像纽约它在2023年呢它的储备金增加到83亿美元占它收入的11.1%。这两个数字呢这个占比和它的储备金的额度都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啊。包括我们加州的洛杉矶还有呢芝加哥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了叫做未雨绸缪基金哈，叫 Rainy Day Funds。他们这个 funds 呢就是在收入意外下降的时候来维持国家和政府的运转，让资金呢能够流向地方政府用于公立学校服务啊等等。各州呢一般会承担一半的公共教育的费用，像我们的房地产呢对都是做 public 学校的教育费用，还有一半呢是来自于联邦。所以根据这个预算哈、一些数字显示，更广泛的这种国家储备衡量标准呢会对今年的这个经济吧起到相当好的帮助。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2021年和2022年强劲的经济反弹增加了税收的收入，还有呢就是在2022年财年收入也超出了预期的20.5%哈，还是来自于经济的反弹这部分，然后之后呢之前他们又拿到了政府的一些注入的这样的资金，所以2023年也许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高盛还是耶伦都认为呢可能美国哈不会出现硬着陆，那么这对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唐运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好，再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一个数字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美国人啊存款是有，钱是有，但是越来越不敢花钱了，转向像那种像一元店啊 Dollar 就是 Dollar Tree 这种店里面去买 grocery， 就是你的日常的食品啊，这些小商品，会有多少人去 Dollar 店呢？根据一个调查啊，叫做 CoreSite 每周美国消费者追踪报道，有超过1/5、20%的民众在一元店购买食品杂货，这也是个好办法哈，可以省一点钱。好的，那像这种趋势呢，他也调查也说会影响到不少的品牌商品，像宝洁呀、高露洁呀、金百利呀等等，这些平时大家买的品牌可能现在都放弃了不买了，去买一点便宜的产品。
嗯，像 Dollar Tree 呢，它的客流量呢比过去都分别增加了20%啊、15%啊等等的，所以呢其实能看出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 LV 啊这等等这些奢侈品牌包，人家仍然是业绩非常的好，所以有钱人不受影响，相反的是中产阶层哈就往下走，大家都在降级消费，所以这是就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在缩衣节食了哈。好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消息，希望呢对大家哈对市场的了解能有所帮助。提醒一下，我们的讯息呢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哈。好了，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